好多時咧，我哋聽讀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有一個開始，咁然後先有結尾。好特別，今日讀嘅經文咧，係將個結尾讀咗俾大家聽，所以大家唔好覺得稀奇啊。點解個經文同我今日要講到嘅內容係好似淨係講個結局俾你聽咧咁樣？咁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我喺呢個嘅7月28日同大家講到，我已經要教大家咧預備讀呢個以斯帖記第5、6、7。啊、所以你有三章你讀嘅，因為冇讀過嘅話咧，咁你可能會奇怪啊，今日點解會讀咁得意嘅咧？仲有一樣有得意嘅咧，就係嗰個題目啊，叫何等奇妙的逆轉。咁咧，如果大家留意到今日嘅好引得好精美嘅程序表咧，喺後頁嗰度咧已經彩色印刷咗。今日我同大家講呢個嘅題目啊，有插圖喺度啊，就。今日我同大家有五方面同大家講嘅，啊，你睇呢個嘅講到大綱裏面講到嚇，從逆轉嘅意思說起，咁由神為解困作預備，神尋物動工嘅手，神要把形勢逆轉，又何等奇妙啲？咁有五個分題喺度嚇。咁首先咧，同大家講講關於咩叫逆轉先。但係從逆轉嘅意思，呢、這個字唔係好 common 用嘅，英文係叫 reversal 嚇。逆轉嘅意思咧，就係講到喺一啲情況或者形勢之下咧。忽然間一個相反方向作出180度嘅轉變，其實呢個逆轉好多時包含嘅意思咧，係從一個好惡劣嘅情況之下，將佢扭轉咗，成為一個好優越嘅一個形勢，咁就逆轉嘅意思。好多時係好即係唔會調翻轉講嘅，即係由好變壞啊，咁都可以叫逆轉嘅。但係通常我哋講逆轉嘅時候咧，我係講一個好惡劣嘅情況之下咧，就將佢扭轉為一個優越嘅形勢，咁就係逆轉嘅意思。我唔知大家有冇玩呢個嘅電子遊戲機嚇，我哋中間你好多個都年後生過我嚇，咁就喺2001年嘅時候咧，就喺個電子遊戲機嘅頻道咧，就成一套叫做《逆轉裁判》嘅法庭辯論推理形式系列嘅遊戲，有冇人玩過啊？我喺另一間教會講道嘅時候咧，就啲會眾咧就同你哋嘅年紀差唔多嘅，有啲後生嘅咧，企一個咧後生嘅，都唔係後生啊，都有諗咗有成40幾萬歲。佢話佢玩過，不過佢話唔係佢玩，係佢仔玩。咁所以就如果你未玩過咧，唔緊要啊，用一個好流行嘅一套嘅遊戲機嘅平台上嚇，就係講到喺法庭裏邊咧，去辯論一啲推理嘅系列嘅遊戲。咁遊戲者咧要扮演一個辯護律師，咁個律師就進行一系列嘅搜證同埋推理，喺法庭上同證人嚟到對峙，同個罪犯咧嚟到周旋。從各樣嘅證據裏面咧，去揾出案件裏面嗰啲嘅矛盾，然後就透過抽絲剝繭咧，去推理，最後揾出個真兇出嚟。咁由於個遊戲好新穎咧，同埋帶嚟好幾緊張刺激、引人入勝咁樣咧，就受到許多呢個嘅遊戲玩家嘅好評啊！如果你未玩過咧，就喺考慮。不過咧就我相信好大心思，因為我孫同我玩遊戲嘅時候咧，我完全唔明白點玩嘅電子遊戲啊！佢哋啲即係而家啲新一代咧，同我哋後一代咧想法有少唔同。不過我點樣用呢個咁樣嘅例子俾大家聽咧？就係原來呢個遊戲機點解叫逆轉咧？就係講到佢由一個好惡劣嘅情況之下咧，扭轉成為一個好優越嘅情況之下啊！喺上兩個禮拜7月28日，我同大家講咗呢個以斯帖記1至4章。咁當時我用咗個題目叫做宣教使命嘅在先。咁我記得佢阿 George 嗰日做主席，佢話好似一個差遣禮咁樣。咁其實我唔係同大家講差遣禮，我想大家明白到我哋每個基督徒咧都有一個宣教嘅使命嘅身份啊。咁咧就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會講第5、6、7、3章啊。嗱，我上次同大家講到嘅時候咧，都講過啊，呢個唔係7月28日，呢個寫錯咗嘅，呢個係係喎7月28日喎，今日係8月咯，年紀大有啲記性唔係咁好啊。嗱，跟住我同大家講過1至4章，咁我成日一個題目咧，我就用呢個宣教使命嘅在先啦嚇。咁但係如果大家仲記得我上次同大家講嘅時候咧，我提過以斯帖記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全卷嘅聖經裏面，新約裏面咧，只有兩卷聖經 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一章就是 一本就是以斯帖记，另一本是咪约大敬拜，我上次讲过的。死了，你个个唔记得晒，这么快失忆症。啊，有没有记得有哪卷圣经 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雅各，没错了，全卷新旧约里面只有两卷圣经，而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里面最后一卷的。因为圣经的分配不是好像你的前后次序，是历史书里面最后一卷，是记述犹太人被掳之后在这个波斯王朝阿哈随鲁王所发生的事情。虽然以斯帖记完全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背后是隐藏着神的作为和神的保守。特别在这个犹太人被掳的期间，神透过犹大女子以斯帖去做了这个波斯王国的皇后，怎样去拯救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命不至于种族灭绝。我上次跟大家讲，若果不是以斯帖这个记录的话，可能犹太人是灭绝了的，而整个圣经的救恩计划都要改写了的。但是神就在这个以斯帖里面给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虽然以斯帖的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字，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从第五章至第六章第七章去发掘神怎样来到出手去拯救整个犹太民族的性命。有三段的，第一段就是第五章，神为这个解困做预备，跟第六章讲到神沉默动工的手，然后第七章讲到神将整个形势来到逆转。好，我们详细看看第五章。第五章是一个 preparation， 神怎样去拯救这个犹太民族这个解困的时候做一个预备的工，一个预工来的。我未讲第五章的时候，想大家再看回第四章结尾的时候，以斯帖因为知道哈曼要准备杀晒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他怎样吩咐这个末底改所讲说话。以斯帖第四章十六节，你当去招聚书山城，即是首都啦，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大家都记得我上次解释咩点叫违例，因为如果没有王的预准的话，他不可以走去皇宫，到的皇后都不可以，就他决定就为到这个咁嘅問題咧，去禁食三晝三夜，亦都請書山城所有嘅猶太人咧，為佢嚟到禁食啊！好，跟住以斯帖第五章第一節咁開始啦。喺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進王宮嘅內院對殿站立。我哋心裏邊就有些疑問喺度嘅。明明喺四章十六節，以斯帖叫末底改向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来到宣布要为他禁食三昼三夜，因为他就冒死进入皇宫去见这个阿哈随鲁王。为什么第五章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第三日，第三讲明是 the third day， 为什么以斯帖不等足72小时，是不是偷步呢？来到入去皇宫里面见皇帝呢，是不是心急呢？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在圣经里面这个第三天这个语句呢，并不是说 exactly 讲到72小时这样的意思的。在圣经里面 第三天是表示一段时间的完成。原来古代的犹太人的观念和我们今天计算时间的方式都不同的，他常常是采用一种叫做部分计算法，即是说一天的任何一部分都叫做第一日。第一种方法就叫做包容计算法，英文叫 inclusive reckoning， 就是将那日就叫第一日，第二日就叫第二日，第三日跟着即是往后的日子叫第三天。当然这个计算的方法呢，有些的圣经学者未必完全同意，但是我们就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焦点。但是我想特别提这件事，就是这个第三天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很特别的含义。 因为这个第三天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同埋亦都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也同时标记着神要彰显去作为，同埋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要完成神的工作有关系的。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圣经里面，或者我先将以色列佢摆埋边先。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神要试验阿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的信服，他要他带他唯一临老手生的所爱的儿子以撒去到摩利亚山地所指示的山上，要将以撒献为燔祭，大家很熟悉的圣经的故事。你看看创世纪22章3至5节有这样的记载，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又备又劈好燔祭的柴，即是要将他儿子烧的、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跟着圣经说，到了第三日阿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即是知道神要去的地方、这个的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和炉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来你们这里。这个就是第三日，因为阿伯拉罕要将他的儿子献杀，献上当为燔祭。这一段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圣经，就是在何西亚书第6章1至2节，先知何西亚向以色列人来到呼吁他们悔改，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前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不是去解释段圣经，但我想大家留意，就是当以色列人是被掳，他们神要他们、他们违背神，他们拜偶像，他们跟随外邦人，神要他们被外邦人掳去，掳去之后神给他们惩罚，但是他说神撕裂了我们，也都一定会医治我们，神就算给我们有好惩罚都好，我打伤了我们 都包裹我们的伤口。还有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天他使我们兴起，意思就是说，虽然神给以色列人有个惩罚在这里，但是神一定会再兴起他们。第三天就是signal着一个神要兴起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还有一样东西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第三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有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是第三天的复活。很多人说，为什么礼拜五第三天礼拜日都未够七日死时，这个就是 exactly 为什么第三天这么重要的意思。在保罗很缺要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3至4节这样讲到神怎么为我们预备整个的救恩计划，那个精义，那个最重要的 message 在这里，就是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又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原来第三天复活是一个宣告神整个救恩计划那个核心那个信息在这里。所以第三天我刚才讲过，是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这里，是神要将整个事情一标志着他要彰显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一个重大的事情会发生，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回去以斯帖记，当以斯帖未得到王的允许而冒死进入王宫的内宫里面，这个肯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王可以将以斯帖，我没有叫你入来，为什么你会来，可以立刻刺死。但是以斯帖第五章第四有这样的记载，王坐在殿里，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这个杖的头，这个就代表王接纳以斯帖、以斯帖受到国王那个的青睐、王后伸出这个的金杖，他就向前捉我金杖，表示他接受王这个的特别的恩惠。 王知道以斯帖未经他召唤而来到的时候一定有事要做，所以就王就请以斯帖告诉他有什么要求呢，王甚至说就是国的一半都要送给你，肯定就不是真的将国家斩一半给他的，只不过说你有什么说呢照说啦，你说呢我就给你的了，尽管提出来啦，即是王说我尽量会满足你的要求。有趣的就是以斯帖没有立刻将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事来到话给这个阿哈随王听，调翻转你看五章四节呢，以斯帖向王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我请你吃饭啊皇帝，但最紧要带着哈曼来啊，这个你的宠臣哈曼带他来吃饭咁啊。于是呢阿哈随王同哈曼呢就参加了以斯帖所预备的宴会，但王不是那么天真的，以斯帖无死来到去圣殿，去这个的宫殿里面内院里面见他的唯一的目的是请王你今晚带着哈曼来吃饭，这么简单呢，所以王呢就再问以斯帖了，你究竟想要什么呢，这样以斯帖就回答过王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是我有嘢所求，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今日一餐不够，听晚再来过，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故事发到这里呢，我们心中都有疑问在这里，为什么以斯帖第一日的筵席不直接向哈曼向这个阿哈随王讲到哈曼要灭绝整个犹太人呢，我们会有个疑问，或者我现在暂时卖个关子先好不好，我们先提起这个问题。跟着事态的发展呢就将整个故事呢引入到这个高潮里面。以斯帖记第五章九至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地出来，因为吃完饭之后啊，好开心，好快乐啦。但见抹底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愤怒抹底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忍一忍你先，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尼斯来。哈曼将他富厚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同埋王抬举他，是一超乎首领所有首领神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了筵席，除了我以外，不许别人随王来到赴席。明日王后又再请我去赴席，只是我见犹太人抹底改坐喺个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子细尼斯就跟一些朋友就对话了，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抹底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来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你，就叫人做了一个的木架。当哈曼第一次给皇后以斯帖同个皇帝一起参加宴会嘅时候，梗系好得戚啦，好心中好兴奋啦。咁但系当佢出到喺到门口朝门口嗰度，见到你抹底改，就心里边好嬲啦。因为抹底改唔肯同佢下拜，我同上次讲到讲过，点解抹底改唔肯向佢下拜嘅有三个原因，今日唔再讲啦。咁但系哈曼因为好心好欢喜啊，就暂时克制住自己，忍耐一阵先，就冇对抹底改采任何嘅行动。翻屋企之后咧，就将佢嗰啲威水史咧，点样好嘢就同佢太太讲啊，又同啲朋友讲吓，今日几美好一天啊，明天咧照样咧，就再被邀请赴会咁啊吓。咁但系哈曼将啲所有嘅威水嘢啊，帝王点样睇重佢啊，胜过所有嘅官员啊，咁你就就知道啊，王真系好抬举我啦，我真系好威啦咁啊吓。但系，他对抹底改 果冇向佢下拜咧，就心里边就好愤怒啊！为咗平息呢个愤怒咧，啊，虽然当时忍一忍咁啊吓，但系翻去同佢太太，哎喂，呢个没底改咁唔肯向我下拜，所以好嬲。咁就佢太太咧就献一个计俾佢，一个解决嘅方法，就去做一个五丈高嘅架，七十五英尺高嘅架啊，又将没底改咧，话谂住将佢挂喺度吊死佢咯。啊，咁然後咧，你就參加宴會，咁你可以盡情享受啦，係咪？啊，你個眼中釘就除咗啦，咁你可以就盡情享受啦。咁哈曼就好中意呢個啊 good suggestion， 咁就即刻咧就起咗呢個嘅木架啊，就讓咁高嘅木架讓全城都睇住我點樣將個木底蓋吊死嚇咁樣啊。嗱，從呢個嘅哈曼嘅表現咧，其實亦都係我哋一啲反面嘅教材喺度嘅。哈曼在非常得意的时候，只是因为一个末底改不肯向他下拜，就怒愤填空，跟着就听了太太的建议。太太建议很多时候都是好的，不过这个建议未必是好的，那就听了太太的建议，就立即要将这个眼中钉即刻斩除了他。回想过来，好多时我哋基督徒，我哋生活一帆风顺嘅时候，我哋好多时系忘记咗向神存感恩嘅心。上个礼拜天气咁好，有人话：，哎，感谢神，日日天气都咁好啦。我哋好多时我哋奉旨以为应该得到嘅嘢，但系。好多时只是一件好小的事，我哋心里面就闷闷不乐，甚至要用尽自己的方法即刻解决嗰件事情，我哋觉得心急嘅。弟兄姊妹，我哋当然要知道，雅各话俾我听，各样美善嘅恩赐同埋各样全备嘅赏赐，都系从上头而来，从神嗰度嚟嘅。从众干之父那里降下给我们的，如果神不是看顾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应份得到那些这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就时常用感恩的心去欣赏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福气。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别人有而我自己冇嘅嘢，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要因为一啲唔合自己心意嘅事，我就埋怨神。保罗点样提醒我哋啊？保罗话：其实敬虔又知足，就系好大嘅利益。我用慢性版啊嘅翻译，我哋唔系敬虔咁简单，敬虔之后仲要知足啊，咁嘅时候系我哋嘅大嘅利益。我哋再睇第六章，第六章我俾个题目佢叫做神沉默动工嘅手。或者我想睇睇诗篇第十九篇一至三节，诗人点样赞叹？诗人大卫咁写法，佢话：诸天述说神嘅荣耀，穹苍传扬佢嘅手段。借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借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大卫话俾我哋听，神嘅作为好多时系无言无语，亦都无声音可听，系我哋肉眼睇唔到。但更加证明一个事实，神仍然是掌管着一切事情的发生。整个宇宙如果不是神掌管着的时候，只要个月亮稍微离开个轨迹，就我根本坐得很舒服啊。整个神就算无言无语都好啦，话俾我听的好重要的一个 message，就是神仍然掌管着一切事情的发生。这些发生的事情未必是我们心目中所想象到一样的发生法。我不是神， 但是神沉默动工的手是按住他先前他自己预定了的计划里面进行中 work in progress。 所以我将第六章给一个的题目去叫神沉默动工的手，我看神怎样沉默动工。我看以斯帖记第六章一至四节，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如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炼，所以下手害阿哈除了王。抹底改将这事告诉皇后，王说抹底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贵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抹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短短四节的经文就给我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一个 silent hand 沉默的手背后原来操控着整个事情的发生的先后次序。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王睡不着觉真的很不寻常的事来的，是不是？王睡不着觉啊，又好吃好住，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不寻常，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到给他读给他听。什么叫历史书呢？不是书簿，历史书是讲到王室里面的日记、备忘录，是讲到王朝的年鉴。如果想一下，如果你睡不着觉，你会怎么做啊？数绵羊啦，是不是啊？或者喝杯鲜奶啦。有没有试过不睡着觉，走到楼下书房度做公事的啦？有没有试过？有些人未做完咧，就瞓唔着觉去做嘅嘢啦。冇噶嘛，边人咁傻啊？系咪？但系个王瞓唔着觉，就叫人攞年鉴，将啲国家大事读俾佢听。仲有一样嘢，正如见书上写着说，历史书记载里面咁多嘅事情啊，正如见。咁多样嘢就咁啱得咁巧，我讲得话说话咁啱得咁巧，喺众多历史嘅文件里面啊，突然间抹底嗰个字就一浮出嚟，呢、这个唔系巧合，呢、这个唔系偶然，系神自己嘅手，睇唔见嘅手，沉默嘅手喺背后动紧工。仲记得我头先同大家讲过？点解以斯帖喺第一日筵席里边唔直接了当将哈曼个名啊话俾阿哈除老王听？佢要呢个衰人咧，要灭绝犹太人。原因好简单，当第一日当佢预备呢个筵席嘅时候，当时若果佢今日提抹底改嘅时候，阿哈除老王抹底改系乜水嚟噶？完全唔知抹底系边个。亦都唔知道末底改點樣告發嗰兩個嘅太監，準備暗殺阿哈除老王嘅事情。就算以斯帖喺第一日嘅筵席裏面提到末底改嘅名字嘅時候，我相信阿哈除老王冇乜反應。哦，係啊，末底改入邊個水嚟噶？唔會有咩反應喺度嘅。但係阿哈除老王成晚冇瞓過覺。瞓唔到觉，啲人将历史书读俾佢听，读完一件又一件，就喺个时候，喺个 moment， 佢突然间发觉原来对末底讲冇论功行赏过。喺个时候，哈曼就啱啱就入呢个嘅院里边来攻，啊，本来佢原意就系叫王俾我将末底嗰啲衰人吊死嘅，打一千万。这个他整晚读历史书啊，个王瞓都冇瞓过觉，就喺早上抹底个呢个嘅哈曼就讲唔切，就即刻入王宫，就呢个时候啱啱就读到历啊抹底改嘅名。呢个时间上嘅配合，绝对绝对唔系偶然嘅。 你都好後生啊，唔知你記唔記得香港咧喺80年代咧有一個係朗朗上口嘅廣告歌啊，佢話遲唔會遲，早唔會早，大標就大乜乜，時間就啱啱好啊，我唔好度賣廣告啦，時間啱啱好，正如一神沉默嘅手喺度動工，唔單止動工，仲一直係操控住整個事情嘅發生嘅。哈曼一早急唔切去皇宫，本来要求王啊将末底嗰吊喺嗰个五丈高嘅架里边，但系当阿卓就王正考虑点样回报紧末底改嘅功劳嘅时候，哈曼出现喺王嘅面前，所以王就问末底改啦。好，圣经好幽默嘅，第6章第6節，王所喜悦嘅尊贵嘅人点样对待咗乜？嗱，系王问末底问呢个哈曼。哈曼就心里想了，王所喜悦尊名的不是我还是谁呢、不是我是谁呢？跟着呢，哈曼就很傲慢地、认为王毫无疑问就是讲他了，就回答过王了、你看圣经怎么写法。哈曼回答王，王所喜悦尊名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大官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并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名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布说，王所喜悦尊名的人就如此了待他。哇，哈里王听到好主意，于是就跟哈曼说，你快快的将这个衣服和御马照你所做的向坐在朝门口那个犹太人末底改去做，凡你所讲的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兵都不得。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哈曼当时的表情点呢？我相信就是由一个得意就变成失意，由宽容就变成受用。他本来想是将将末底改来吊死的，现在反而将末底改用他自己所讲的说话将末底改来到抬高他。末底改是一个被遗忘的小人物来的，但是当时一出手的时候，为末底改带来180度的逆转，使他成为一个受尊荣的大人物。这个就是神出手那个大逆转的开始。第7章，神要将整个形势来到逆转。第7章是进入个高潮那里。这个第二次皇后以斯帖请阿徐老王和哈曼一起来到参加这个筵席。筵席前，王再问以斯帖，你要求些什么呢？现在以斯帖终于讲出来了，以斯帖请求这个王去保佑他和犹太人的生命，因为他和他的本族被出卖，将被剪除、杀戮、灭绝。王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愤怒，要问究竟谁做这件事情出来。以斯帖当时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第7章第6節，当以斯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想而知哈曼害怕到怎样。而阿徐老王呢就更加火上加油，于是以斯帖记第7章7節这样记载，王必大怒，意思是盛怒，讲到话是嬲到爆，起来即刻离开去个御花园那里。哈曼见到王要这样定加罪于他，于是怎样就起来求皇后以斯帖救命。哈曼知道自己死紧噶啦，于是向以斯帖跪地求饶。岂不知呢个时候啱啱个皇帝就翻返嚟。以斯帖记7章8至10節，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王说：他竟敢在皇宫里边在我面前凌辱皇后吗？即是话一声， 王就将哈曼嘅念盖咗去。自后王嘅一个太监叫做哈波拿，说哈曼为救王有功，没底改，做咗个五丈高嘅木架，而家立喺哈曼区里边，王啱啦，将哈曼摆上去。于是人就将没底改，将哈曼摆为没底改所预备嘅木架上。王嘅愤怒喺度咁样先能够止息。哈曼原本嘅计划是将末底改吊死在一个五丈高的木架，但是当神出手为末底改带来一个180度的逆转，和命令人将哈马挂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最后我给了题目去叫做何等奇妙的逆转。对逆转我们很明白到，在以斯帖来讲，他请求苏珊城的犹太人为他三天的禁食，他得到王的恩准进入内院，他没有立即第一日就向王讲出他的要求，等到第二日的筵席上他才讲出他真正的要求。我看到整个事情的发生，看到神怎样背后掌管，怎样安排，怎样控制着的时间，将整个事情完全的逆转出来，按照他所定的时间表去成就。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要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自己的时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课。大家看到吗？以斯帖禁食三日，然后第二日为王所预备的筵席上，他先讲出个真正的要求。这个是等候神自己作工的一个相当好的例子。当我们落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很多时等候神的时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做的事。但我想跟大家去看看以赛亚先知向神怎样祷告。以赛亚先知向神这样祷告说，他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即是料想不到的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即是有哪一个位，有哪一位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等候你的人，神你是我们虽然想都想不过你怎样作为，但那些等候你的人，神你为他们作事。我想起我的大孙女细个童年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带她出去街，细个时候我们同师母两个捉住她的手，拖住她的手行。但当他稍微长大的时候，我跟他去商场呢，他一定是走在我前面那里，跑在我前面，我要追他的。我说等等等你，我们等埋我们，等我师母。很兴奋。使乜嘢兴奋可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千祈千祈不要走在神的前面那里。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东西来的。那时候要我们做用的方法去处理事情，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做的。你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会来的困境作出180度的逆转。问题就是千祈千祈不要走在神的前面那里。最后我想跟大家看有两幅最大的逆转的图画。腓立比书第二章6-8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讲到主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要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仲以至于死，且写十字架上。大家好熟悉的圣经，但系有冇谂过，主耶稣是甘心愿意将自己与神本来有同等的位格，完全逆转过嚟，道成肉身，成就神为一切相信的人所预备的救恩。这个这么大的逆转是出于神对人不离不弃的大爱。我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至五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罪我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过了。大家留意圣经吗？死活另一个很大的逆转在这里，因为所犯的罪，罪的公价是死，直至耶稣基督救赎，使我从一罪人得永死这个命定里面，180度的逆转，成为义人得永生的生命。罪人得永死，逆转过来，成为义人得永生。我信耶稣叫义人，你不要以为我过得很有义，我们不是没有义气那么简单。神你看我们没有义气在这里，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本来应该是受死的，死罪一条来的，但神给我们最大的逆转，就是罪人得永死，转为义人得永生。当我们得到这个这么大的逆转而来的新生命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你要怎样回应神给你的心恩厚爱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跟大家解释过这件事，行善不是做善事那么简单，行善是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神预备我们所做的事，神将我们从一个罪人得永死转为义人得永生，这个逆转的时候，你怎样去回应神给你的心恩和爱呢？你愿不愿意去预备去做神预备你要所做的呢？